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3月16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10点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核六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政治干预多于技术障碍。俄罗斯总统普京销声匿迹10天之后首次公开露面。中国担心韩国可能让美国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去世免受起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防老虎反扑。中国总理李克强回避热传纪录片《穹顶之下》，强调说要严格执法，确保环境改善。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伊核谈判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伊朗核项目的六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政治干预多过技术的障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长达数年的伊核谈判可能在未来2周进入关键期。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埃及发表谈话时，语气中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达成协议。
We've been at this for over 2 years now.
我们为此努力，至今已经超过2年。伊朗表示其核项目是作为和平用途。如果是和平用途，那么就让我们达成协议吧。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让这个协议成为可能。
伊核谈判在日内瓦继续展开，而一个星期之前，47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伊朗领导人，他们警告说，任何协议都可能被未来的美国总统否决，或是被美国国会立法推翻。奥巴马政府多次谴责此信，伊朗则以讽刺的口气做出回应。公开信的起草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说，他不后悔写了这封信。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谈判的协议国会必须通过才能够使之成为法律。伊朗的领导人必须清楚地听到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日内瓦没有听到我们的讯息。
科顿指出，美国也曾试图与朝鲜谈判，但未能阻止平壤发展核武器。美国不能在伊朗核问题上重蹈覆辙。克里形容科顿的信内容不正确、欠考虑，并且发自一个刚上任还不到2个月的新手参议员。被问到这封信是否会破坏谈判，克里表示：
我还不知道。我与伊朗外长扎里夫谈判时会比较清楚实际的影响，但是我知道这封信绝对是经过精心策划，目的是阻挠谈判。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议员支持对伊朗制定更严厉的制裁法案，如果谈判失败就让制裁生效。他们还支持国会对谈判达成的协议进行表决。白宫已经要求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寇克将任何此类表决推迟数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随着叙利亚内战进行到第5个年头，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美国将不得不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展开权力的政治过渡，并停止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冲突。在星期天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美国访谈节目当中，克里赞成以外交方式解决叙利亚冲突。他说，我们最后不得不谈判，我们将不得不向阿萨德表明，各方都坚定地寻求这一政治结果。阿萨德正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包括他面临的侵犯人权的指控。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4年来的内战，加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北部和东部进行的屠杀，已经导致20多万人叙利亚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并使国家的基础设施受到了重创。克里在访谈中没有明确指出，在与阿萨德可能达成的协议中， 会包括什么条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当场处决的画面和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前一段几乎是司空见惯了。在公众眼睛当中，所有这一切都和伊斯兰国有关。不过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继续收复被占领的领土，最近又出现了新的同样血腥的视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一个男孩被控与伊斯兰国合作，即将被处死。这是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在网上张贴的一段视频。这种视频常常是通过手机发出的。
作战人员拍下这样的画面，然后放到网上。他们希望借此展现他们也能够很强，也能够跟伊斯兰国组织的人一样残忍，而不是随便闹着玩的。
马里兰大学的研究人员费利普·史密斯一直关注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网上活动。
自2014年秋天以来的几个月，这种血腥残暴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猛增。
美国官员说，这些视频很难进行验证，但是显然非常令人担心，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视频出现，确切的数字很难掌握。在什叶派民兵看来，这些视频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支持，而同时震慑那些可能反对他们的人。而对于个人来说，这是赢得战功和建立网上履历的快速便捷的方法。
如果我想要加入民兵组织，我就很可能要来一个画面来作证，我想让人知道我已经向伊斯兰国的人展示我的厉害了。你们都做了什么？我可是有图有真相。
史密斯说，高层民兵官员似乎很少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而随着伊拉克部队和什叶派民兵持续推进，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将提出何种警告还有待观察。
有渗透者想要通过侵犯人民的安全与财产等犯罪活动来玷污我们的胜利，因此我们向安全部队、警察、军队指挥官和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发布了严格的命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美国已经采取了行动，
我们已经暂停了来自某些伊拉克部门的帮助，过去我们曾经将他们当作可信的信息来源。
但是什叶派民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响应伊朗的召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国会议员表示，这让他感到担心。
他们夺回失去的领土时，会不会采取报复行动或者种族清洗？
研究人员史密斯说，伊拉克人手机信息里的故事非常明确。
它说明我们正在应对一个非常非常残酷、非常非常恶劣的环境。它还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很快结束。
每一段视频都是新的，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炫耀，展示自己的残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在从公开场合消失十天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在彼得堡会晤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普京这次未经解释的消失让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权力掌控甚至爱情生活大加猜测。尽管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官媒上个星期呢公布了普京的一些照片和视频，但是由于不清楚拍摄的时间，所以呢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疑虑。普京星期一和阿坦巴耶夫的会晤呢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看上去健康放松，这至少呢平息了一些传言。普京对这次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呢轻描淡写的说，没有八卦岂不无聊。再看看克里米亚呢被吞并已经一年，欧盟星期一重申不承认俄罗斯去年对克里米亚的吞并， 同时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人权状况表示关注。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星期一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违反了国际法。他还说，欧盟关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军事集结。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一在柏林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寻求西方提供军事援助，协助结束亲俄武装的反政府军事行动。德国外长上星期曾发出警告说，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那到今天，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已经整整一周年了。克里米亚居民呢，仍然在调整自己，适应俄罗斯的新法规，而反对派组织仍然在采取强硬的立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克里米亚主要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的街头，人们对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持不同的看法。塞瓦斯托波尔居民福曼科说，
好的一面是这里没有战争，街上春光明媚，人们在微笑，但这座城市存在大量问题，比如大多数企业家、小企业家都得不到营业执照，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
退休工人康德拉绍夫说，
很多事情都还不明朗，人们还没有准备好改变。我是说，在俄罗斯法律下生活，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对许多事情都不理解。现在人们还没准备好，这个过渡时期必须延长。
美国和欧盟的制裁造成食品价格飞涨和日用品短缺。此外，乌克兰决定中断供水，也给该地区以灌溉为主的农业造成许多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制裁可能对当地居民带来生活困难，但却可能会凝聚起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政治上的支持。不过，一个亲西方的克里米亚团体负责人安德烈·塞昆说，他们不会向俄罗斯占领者投降。
无论发生了什么，克里米亚的亲乌克兰力量绝不会屈服于俄罗斯联邦宣传的影响，绝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寻求掌握消息来源，以各种方式找到乌克兰或欧洲的资讯。
在克里米亚，同情乌克兰的人面临政治风险，包括受到俄罗斯当局的监禁。一年前，克里米亚居民通过仓促举行的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支持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然后俄罗斯议会迅速通过接纳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南太平洋岛国。星期天，瓦努阿图总统朗斯戴尔将侵袭这个南太平洋岛国的热带气旋称作怪物。他说，遭到帕姆热带气旋破坏以后，瓦努阿图还要重新开始。朗斯戴尔是在日本发表这番评论的，他正准备启程回国。帕姆侵袭瓦努阿图的时候，他和其他国家官员正在日本参加一个有关减少灾难威胁的联合国会议。星期一，救援人员努力同瓦努阿图的80多个岛屿取得联络，以确定帕姆的破坏程度。这场热带气旋是上星期五夜间和星期六侵袭瓦努阿图的。星期天，救援物品已经开始抵达瓦努阿图。数十万巴西民众星期天走上各地城市的街头，要求罗塞夫总统因政府腐败下台。民众对罗塞夫总统的不满，主要是因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回扣计划的曝光。检察官称，这是巴西被揭露出来的最大腐败案。巴西最大的建筑和工程公司至少耗资8亿美元，用于贿赂和其他的基金，以换取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几十名政界人士，其中包括总统的一些亲密盟友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前任高管，都受到了调查。目前还没有人被定罪，但是22名议员、13名参议员以及2名州长受到涉嫌收受贿赂的指控。一些贿赂行为是在罗塞夫总统担任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董事会主席时候发生的，但罗塞夫本人并未受到调查。除此之外，罗塞夫总统还面临通胀攀升以及巴西经济濒于崩溃的危险。 星期天的集会基本上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发生2013年大规模示威中出现的那种暴力。当时呢，巴西人抗议政府拨款主办2014年世界杯赛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就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二战70周年讲话需继承历代内阁谈话发表。他回应说，仅仅将焦点对准过去的历史对日中关系不具有建设性。菅义伟说，战后70年来，日本在深切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作为和平国家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了贡献。他表示，发展面向未来的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在此之前，菅义伟对中国有关可能在卢沟桥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发表回应时，强调日中关系要面向未来。他说，与突然一味强调70年过去的姿态相比，日中发展面向未来合作关系的姿态极为重要。与此同时，日本自民党干事和公民党干事长周一表示，将于3月23到25号访问北京，预计两位领导人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举行会谈，讨论重启2009年中断了的日中执政党交流机制事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中国周边的事态。美国和韩国每年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时，朝鲜总会不出预料的以发射导弹作为回应，而今年则发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件。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袭击了美国驻韩大使。华盛顿和首尔表示，例行军事演习是展示军事上的准备和决心的必要行动。然而，军演也加剧紧张局势，并可能导致朝鲜半岛陷入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年度军事演习调动大约10000名韩国士兵和8000名美国士兵进行陆海空演练，他们还会用电脑模拟发生冲突景象，训练如何回应朝鲜发起的攻击和入侵。美国海军少将丽莎·弗兰切蒂说，这仅仅是防卫性演习，目的是要增强美国和韩国的作战效率。
我们的目的是要能够通过合作阻吓朝鲜做出任何举动，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保卫韩国。
平壤方面抗议说，这些军演是为可能入侵而进行的挑衅性演练。作为回应，朝鲜一如既往在军演期间两度进行导弹发射。国际危机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丹尼尔·平克斯顿说，尽管这种演习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他们实际上以军力投射的方式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
解决平壤内部和外部政治争端的手段都是武力，因此如果他们看到有个弱点，就会从这个弱点下手。
不过，如果在对方备战演习期间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事，总是有可能引发武力冲突。平克斯顿说，他最担心的是那些已经习惯于相信美国和韩国打算入侵朝鲜的作战指挥官，可能会误读联合军演的意向。
或者说，如果军演意向被误读，会有某个过分积极的地方指挥官看到有回应机会，先对舰船开火，再打下一架飞机，或者诸如此类的举动，那是我最担心发生的事。
近期在首尔发生的一名韩国激进民族主义者袭击美国大使的事件，却没有导致更大范围的冲突，大使没有受到严重伤害。此外，尽管平壤方面将美国大使遇袭称作是正义的惩罚，但据信那名单独的袭击者与朝鲜没有什么关系。 那次袭击看起来只会让韩国人更加支持美韩之间保持强大的军事联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中国星期一要求韩国就在本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种先进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做出决定时，要考虑中国的忧虑。美国希望在韩国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但首尔和华盛顿都表示尚未就此进行磋商，更没有做出决定。3月15号起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4天访问的中国外交部副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16号上午和韩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京秀会晤之后表示，他和韩国官员就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并表示如果韩国考虑到中国的担忧和关切，中国方面将表示感谢。韩国说不计划购买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但是如果美国在韩国部署这种设施，以确保驻扎在韩国的28,500名美军，韩国也不反对。在另一方面，韩国星期一举行了一次中国军人遗骸入殓仪式，并表示即将把68具在朝鲜战争期间丧生的中国军人遗骸归还给中国。这68具遗骸2014年发掘于韩国坡州市等当年朝鲜战争的激战之地。去年3月，韩国向中国归还了400多具在韩中国军人的遗骸。中国和韩国商定，在发掘战争阵亡者遗骸过程中，如果发现中国军人的遗骸，将第二年清明节前夕归还中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了解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外交部长表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立法院就美中台三边关系的互动与发展对台湾外长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质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长林永乐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两岸关系的发展，并认为两岸关系目前处于和缓的状态，
包括这个 M53 这个相关的协商在内。那事实上，这个所谓九二共识的部分，我想大家也了解，大陆有大陆的重点，我们有我们的重点。但我们认为，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之间并没有隶属的关系。
林永乐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台湾最新外交情势报告时还说，基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希望两岸持续对话协商，解决一些问题，这是美方的关切。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在立法院质询时，就美方如何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有关九二共识的谈话提问说，
不管是公开或私底下了，就你们的外交这个情资来讲啊，或者相关讯息，美国方面对于习近平所讲的这几点、这四点，有没有任何的？
我想美方。
江启臣还说，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计划今年稍后访问美国，美国政府是否要求蔡英文就九二共识进行表态，令人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表示，九二共识就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也是双方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如果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将重回动荡不安。习近平还说，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坚决反对。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质询时，就美中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对于美台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表示关切。
今年秋天，习近平要去中国，去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最高等级的。你觉得我们是怎么样心态来看待？
汪一哲委员还谈到，有些美国官员近来在公开场合只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而不提台湾关系法，这是否意味美台关系出现倒退？林永乐部长回答说， 台湾会持续关注美中高层之间的互动。事实上，除了习近平之外，美国今年也将邀请日韩领袖进行国事访问，可以看出美国对于东亚布局的重视。林永乐还强调，台湾关系法是美台关系非常重要的基础。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时候也重申了这项重点。林永乐部长在报告当中还说，今年中国大陆不断加强其全球外交布局，目前台湾和各邦交国关系处于稳定，但是还是要密切注意防范中国的磁吸效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因病去世以后，中国决定不再对他起诉。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将加快反腐力度，提防老虎反扑，确保他本人在军中的统帅地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刚刚落幕，中国就宣布了因腐败受到调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2015年3月15号，徐才厚因膀胱癌终末期，全身多发转移，多器官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由于徐才厚病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对徐才厚作出不起诉决定，其涉嫌受贿犯罪所得依法处理。
去年3月15号，中共宣布对涉嫌违纪的徐才厚进行调查。10月27号，中国军事检察院宣布徐才厚受贿犯罪调查侦查结束，移送审查起诉。此前，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上将军衔被取消。北京政治分析人士张立凡说，宣布徐才厚死亡的时间点很巧合，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条新闻，这个恐怕还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所以对他来讲，可能维持他的生命无非就是一些现代的医疗手段就可以做到。那么让他走，这个从医学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徐才厚的死亡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动作的开始。
徐才厚是迄今为止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反腐运动中被查办的军中最高官员。不过有消息说，另外一名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因涉嫌腐败正在接受调查，不过中国官方尚未对此证实。
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这个树立他在军中的这个最高统帅的地位，那么他需要拔除很多的这个前任给他设下的这些个障碍，所以我想加快这方面的步伐，只是出于他对于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政治地位的需要，而这个要需要加快节奏。因为就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或者压倒性的胜利，还大老虎们还有可能反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加快节奏。
徐才厚曾对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收受巨额贿赂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的死亡避免了中国法庭审理他的尴尬，以及可能透露出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尽管军事法庭的审理不会公开。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没有达到民众的期望。最近一部有关空气污染的纪录片在中国网上热传，后来被当局封杀。李克强星期天回答记者提问时，没有直接对纪录片《穹顶之下》发表评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北京两会前，纪录片《穹顶之下》在网上热传，点击量超过2亿。中国新任环境部长也曾点赞，但在人大会议开幕前夕，当局责令将这部纪录片从网上撤下。 前中国央视记者柴静在这部纪录片中谈及中国大范围的雾霾对健康的影响，环保部门执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指出国企特别是能源公司是导致问题的部分因素。在人大星期天结束前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被问及他如何看待影片对大石油公司的指责，以及大石油公司是否是实施环保法的障碍。李克强没有直接谈到这部纪录片。李克强说，
人们包括在座各位普遍关注的雾霾等环境污染这个焦点问题，可以说政府在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方面决心是坚定的，也下了很大的气力，但取得的成效呢和人民的期待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每年人大结束后的记者会都经过事先的精细安排，所有问题都经过提前筛选。李克强说，根据今年的环保法，有关当局必定将追究污染环境者的法律责任。他说，
对违法违规生产排放的企业，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坚决依法追究，甚至啊要让那些偷排投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对渎职失职的则要依法追究。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
纪录片《穹顶之下》总体来说肯定了当局为解决问题所做的努力，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被封杀，或为什么一直到最后的记者会上才被公开的谈及。央视只字未提前记者柴静的这部纪录片。中国新任环境部长陈吉宁曾为《穹顶之下》点赞，但在他上个星期的首次记者会上，看来有关部门采取了措施，记者会上没有出现任何有关那部纪录片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段时间《穹顶之下》纪录片播出以后，不仅在中国网民中引发强烈的争议，也引起了国际的关注。美国一名学者说，《穹顶之下》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这证明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华基础政策是正确的。这位学者还说，《穹顶之下》被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传递的信息，而是因为它太受欢迎。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也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关注。
是每天都这样吗？
每天每年都是的，也都三年了，都是一系列。
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3月12号为《穹顶之下》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之外，与会者还关注这部环保片的政治影响，甚至对美中关系的影响。在研讨会上，该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
我想指出一点，也许比较明显，这部纪录片中有很多很多地方体现了西方影响，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声音对中国说话。
他说，从纪录片一开始提到的美国驻华使馆不顾中国反对公布空气监测数据，到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卫星云图，到纪录片当中的钢铁侠动漫，从风格类似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不愿面对的真相，到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甚至柴静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来表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到纪录片的题目《穹顶之下》等等，无不透露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影响。他甚至提到柴静的休闲的装扮也体现了美国化的风格。
这一切不仅仅好玩，这所有一切都有一个重要的含义，也许这也很明显，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部分是美国一直以来的对华接触的产品。
他还说，在中国当局反西方价值观运动深度开展的今天，柴静的《穹顶之下》能够突破新闻管制的穹顶，被发布出来也令他关注。
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媒体明星利用互联网在完成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并用一个非常西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自由思想，这可是对反西方价值观运动的四重违反。
兄弟之下自2月28号播出之后引发巨大的关注，在播出两天之后，视频的总播放次数就超过了2亿，但是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3月2号纪录片被禁止播放。戴博认为纪录片被禁不是因为它传达的环保讯息，而是因为它的太受欢迎。
怎么不开啊？
来着呢，
开着呢，怎么这么大烟尘呢？
我想强调的是，穹顶之下被禁并不表示中国政府否认或是拒绝对环境的关注，或者柴静的说法有问题。纪录片被禁是因为对话语权的控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不清楚或是不关心环境问题，他们知道，他们也关心。
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将持续向环境污染开战，对环境违法行为零容忍。去年的同一时期，他提出了坚决向污染宣战。戴博说，穹顶之下让他想起了1989年中国六四事件前夕引起强烈反响的电视纪录片《和商》。《和商》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所谓的黄色文明，同时推崇西方现代的蓝色文明。和商播出后得到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赵紫阳的高度赞赏，但是六四事件之后被批判。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即将播放的一部电视纪录片揭露中国广东新唐的很多服装生产厂家仍然在工人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继续使用喷砂这种可能导致龟肺病的工艺，并且这些厂商大多在为美国流行品牌进行生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半岛电视台与联奈制片合作，花费一年时间进行明察暗访，制作了这部名为《蓝色牛仔裤》的纪录片。制作人梁思仲和李成林向人们呈现了在通风条件差、粉尘飞扬的工厂中，工人们还在使用喷砂将牛仔裤做旧，而不仅保护，长期吸入粉尘的工人面临患上龟肺，这是一种致命而不可逆转的呼吸系统疾病。喷砂工艺使用高速砂流的冲击作用清理和粗化物体表面，工人们使用这种喷枪来打磨牛仔裤，使得牛仔裤呈现出时髦的做旧感。业界普遍承认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方式，如果不加以适当保护，对工人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制作组到访了中国广东的新唐镇，这里每年生产约2亿6000万条牛仔裤，占世界牛仔裤生产总量的1/3。半岛电视台发布媒体声明表示，在工厂中看到使用喷砂工艺的牛仔裤品牌包括 AE 美国鹰以及 A&F Abercrombie & Fitch 等美国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时装品牌。美国鹰公司在回应记者关于此事的提问时发来官方声明，其中表示，自2011年起，我公司已经禁止在牛仔裤生产线上使用喷砂。除此之外，我们还禁止任何合同工厂内存在喷砂设备，即使这些设备不用来生产美国鹰的产品。李成林则表示，美国鹰公司向他们证实，其中一家有问题的工厂——天翔工厂，确实是他们的合作方。
An American Eagle outfit has confirmed to us that they were clients of this factory, that this factory supplied them with.
美国鹰公司向我们证实，天翔工厂确实向他们供货。他们还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移除了所有喷砂设备，但是拒绝告诉我们具体日期。就我们所知，这家工厂在去年仍然在使用喷砂工艺，而工人们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为美国鹰公司制作服装。
记者随后试图向美国鹰公司证实情况是否属实，以及他们是否知晓在2011年后，这种工艺仍然被普遍使用。但到截稿时仍然没有得到回应。 ANF 公司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每次有类似劳工纠纷的报道都会牵扯到 ANF 品牌，所以现在他们一概不回应。这名发言人说， ANF 公司品牌一贯禁止使用喷砂技术，并许诺将公开声明发给记者， 但在得知这份调查将以影片的形式播映，并其中有可能有 ANF 衣服品牌的画面时，他表示需要先进行调查。截至截稿时，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他们的答复。当被问及这些工人是否知道喷砂工艺的危险性以及是否有防护器材时，李成林表示
According to the worker we interviewed and also to our researcher who worked undercover,
我们采访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卧底调查员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操作过程中危险因素的警告。
位于香港的工人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的郭展瑞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行业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雇主在雇佣工人时并不会告知他们操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也不会为他们提供防护器材。郭展瑞表示，中国政府非常了解龟肺和尘肺这类疾病在工人们中的普遍性，但是没有采取措施来处理这个问题或是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他表示，中国劳工通讯致力于为这些工人提供法律帮助，寻求赔偿，并帮助他们进一步实现权益诉求。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期在半岛电视台远东101节目中首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德国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默克尔在汉诺威 IT 展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德国企业重视中国，不仅因为中国是德国在欧洲以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也是发展高科技的伙伴。他说，在数字经济方面，德国和中国企业拥有核心实力。中国是2015年汉诺威 IT 展的官方合作伙伴国，华为、小米和联想这三家中国企业在汉诺威 IT 展租用的展位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总体呢，中国经济是在放缓。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遇到下行的压力，并称改革不是剪指甲，而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代表通过桌上的表决器同意和批准了包括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法律草案和文件。不过有数以百计的人大代表在表决时对一些议案投下反对票和弃权票。李克强的总理记者会是这次两会的焦点，这也是李克强今年首次举行中外记者会。美联社报道说，这次记者会为59岁的李克强提供了一个从习近平阴影后面走出来的机会。习近平集中了中国的权力，成为邓小平之后中国最强有力的领导人。舆论此前普遍预计李克强会在记者会上公布中国军方的另一只大老虎郭伯雄的腐败案，不过这个案子并没有在记者会上被提到。有记者问道，上次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中国经济放缓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李克强回应说，改革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两会召开之际，中国拟制定的反恐法因要求外国科技公司交出密钥并在系统上加装安全后门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号表示，他曾亲自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直接提出了对这项立法的担忧。美国白宫网络安全协调官迈克尔·丹尼尔星期四表示，北京决定暂停这一立法草案的三读，目前基本上暂时搁置， 在人大闭幕式和李克强总理的记者会上都没有提到中国反恐法的相关内容。一位外国记者提到，已经被禁的柴静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问题。李克强在回答时笼统地表示中国政府治理雾霾的决心，没有直接回应柴静的纪录片以及两桶油妨碍中国对环保政策制定的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亚洲国家货币贬值，人民币相对坚挺，中国大陆出国出境游的人数进一步增加。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在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期间，有500多万中国人出国出境旅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虽然中日两国外交关系问题不断，但是日本一直是中国游客选择的热点，部分原因呢，当然也是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下跌。另外，韩国也是中国游客喜欢旅游的目的地。2014年的中国出境游为6700万人次，一些和中国人旅游相关的航空公司，比如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的股价也都有上涨。但是中国游客人数的激增呢，也有造成紧张。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大陆游客蜂拥而至香港购物消费，导致香港一些人表示不满。在泰国，当地人对中国游客在该国著名的寺庙里参观不顾礼节的粗鲁举动感到愤怒。在另一方面，中国一胎化政策方面呢，尽管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了这个政策的信息，但是人权组织表示，问题的核心不是允许生几个孩子，而是中国政府控制生育权和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人权组织还表示，由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地位，致使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没有办法成为联合国总部妇女地位委员会讨论的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结束的记者会上，针对是否全面开放二孩的提问表示，将考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依靠法律程序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这一回答被广泛解读为北京正在考虑逐步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但是正在纽约参加非政府组织会议的美国妇女无疆界组织创办人和负责人瑞吉·利特尔·约翰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生几个孩子，而在于政府控制生育权和强制推行政策。他说
The core of the policy is not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lows people to have one child or two.
这一政策的核心并非中国政府允许人们生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政府告诉人们你可以有几个孩子，并强制推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尽管他们现在说夫妻中有一人为独生子女的可以有第二个孩子，你还是得有出生许可，包括生第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出生许可，你最终会被强制堕胎，除非你足够富有或有特殊关系，而大多数人是没有的。上周五，正当联合国举行为期2周的纪念北京妇女大会行动宣言发表20周年活动之际，在联合国总部马路对面的一栋大楼的一个小小的地下室里，挤满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数十名活跃人士。他们在讨论强制结扎、堕胎和生育权问题。女权无疆界组织的利特尔·约翰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阻止了4亿个生命出生，这一数字超过美国和加拿大人口的总数。他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妇女对女婴的选择性堕胎的数字为2亿，大于20世纪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因此他称这是对妇女的真正的战争。
And my question is, why is it that this panel, that this issue is not front and center at the?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问题不是现在联合国妇女会议讨论的核心？他们谈论北京行动宣言20周年，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北京行动宣言的核心。可是我们只能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大楼的地下室讨论这个问题。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9届会议从3月9号开始举行两周。上周五，联合国妇女署开会讨论如何到2030年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同一天，数十位非政府组织的活跃人士参加了在联合国教堂中心地下室举行的反强制堕胎的讨论。他们有的倚壁而立，有的席地而坐。在会上发表演讲的其他非政府人权组织还有美国家庭研究理事会人类尊严中心主任阿丽娜·格罗索、人口研究所媒体协调人安妮·罗巴克·莫尔斯以及家庭和人权研究所中心副主任丽贝卡·欧斯。当被问到为什么非政府人权组织认为十分重要的强制堕胎、结扎和生育控制问题不能作为重要议题进入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正式会议时，利特尔·约翰告诉美国之音，因为中国太强大。
I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that they are not bringing forced abortion.
我认为强制堕胎、强制结扎问题之所以不能在联合国总部大楼里讨论，是因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强势，在联合国，中国在太多方面都太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敢把可能会让中共丢脸的问题提到联合国，比如强制堕胎和一胎化政策。
Forced abortion in China under the one-child policy.
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来关注台海两岸的消息。台湾婉拒了中国大陆关于一起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纪念活动的邀请。日本1945年投降，被迫撤离台湾岛和中国大陆，但如今大陆和台湾处于分治状态，很多台湾人不信任北京，反而把今天的日本看作是楷模。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礼貌地拒绝了北京关于联合举办活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邀请。中国领导人本周早些时候说，今年下半年将举行阅兵式，可能会邀请受战争影响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出席。星期三，中国国台办表示欢迎台湾参加纪念活动。台湾法规禁止公务员参加中国官方的正式活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政府将遵守相关的规定。吴美红说，
那对于我们的现职或退离的这个公务人员赴大陆交流呢，有一定的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规范哦，那相关的团体或个人如果要从事两岸的交流活动呢，都应该遵守相关的规定。那我们认为呢，现职的政府官员是不宜参加大陆主办的纪念活动。
中国希望通过包括对抗战的共同记忆等拉近同台湾的关系。日本曾殖民统治台湾50年，并遭遇台湾人的抵抗。尽管中国国民政府出兵抵抗，日本1931年仍占领了中国部分地区，并屠杀平民。国民党人在抗战的同时与共产党人争夺对中国的控制，国民党人后来退败台湾，另组政府，中国共产党誓言统一台湾。台湾与日本现在是关系紧密的非正式盟友，中国和日本过去20年来则举余不断。马英九2008年就任台湾总统以来，台北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双方签署了21项经贸协定，但马政府去年遭遇大规模的抗议，并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部分原因就在于发展与北京的关系。国民党希望在2016年大选前争取更多民众支持，这就使得正式出席北京的任何活动都暗含风险。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说，普通台湾民众可以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活动，但他同时告诫说，
至于退离职人员呢，还有这些民间的人士参加这个活动，也呼吁要考量国内各界的观感哦，然后要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遵守两岸的交流规范。
台湾政府将指示国防部举办台湾自己的一系列活动，纪念二战结束。
一天5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5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婉成，我是齐永明，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星期一在瑞士再次会晤，继续争取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伊朗核项目谈判中取得突破。再过两个星期左右就是双方设定的最后期限，届时应该达成一项框架协议，确保伊朗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公开露面，此前的十来天里，关于他生病、死亡或者在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的传言满天飞。普京星期一在圣彼得堡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一起出现在记者面前。普京3月5号在莫斯科会晤意大利总理伦齐之后，一直到星期一都不曾公开露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一说，他等待华盛顿采取行动。对应克里国务卿一天之前有关应该与阿萨德政府谈判的讲话，叙利亚官方媒体引述阿萨德对伊朗电视台的讲话说，我们正在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然后做出决定。克里国务卿星期天说，在叙利亚导致20多万人丧生的内战爆发4周年之际，美国最终必须与一个政治过渡政权的领导人达成一项协议。欧盟星期一重申不承认俄罗斯去年对克里米亚的并吞，同时对克里米亚半岛的人权状况表示关注。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说，欧盟还关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军事集结。巴基斯坦数百名基督徒星期一连续第二天在东部城市拉赫尔集会，阻塞了道路。他们高呼口号，抗议星期天教堂外发生的导致15人丧生的两起自杀炸弹袭击。星期天，两名枪手试图闯进拉赫尔郊区正在做弥撒的两所基督教堂，枪手引爆了炸弹，还有70人在爆炸中受伤。中国武器出口2010年至2014年间比前五年增长了143%，成为排在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取代了此前排名第三的德国。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就中国总理李克强要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二战70年讲话必须继承历代内阁谈话时发表回应说，仅仅把焦点对准历史对日中关系不具有建设性。中国星期一要求韩国就在本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先进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做出决定的时候要考虑中国的忧虑。韩国表示并不打算购买这个先进系统，但是如果美国在韩国部署这个防御系统，韩国也不反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德国和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企业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并且有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星期日，瓦努阿图总统朗斯戴尔把侵袭这个太平洋岛国的热带气旋称作怪物。他说，遭到帕姆热带气旋破坏之后，瓦努阿图必须重新开始。朗斯戴尔在日本发表了以上讲话，他正准备启程回国。帕姆侵袭瓦努阿图的时候，朗斯戴尔和其他国家官员正在日本参加一个有关减少灾难威胁的联合国会议。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